好的，谢谢大家的等待。那么大家再次拨入我们 FCONCO 空中电话会议中心参与今天的电话会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快速消费品销售环节热点税务问题的分析。那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FCONCO 产品部的 Cathy 张。本次电话会议呢由我来主持。在电话会议开始之前，我们首先要感谢这次会议的线路提供商全时电话会议公司提供的这个线路支持。那么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活动。快速消费品行业呢，鲜明的行业特性决定了其存在大量的销售促销活动，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复杂的税务处理方式。一直以来在 FMCG 行业中，诸如一些折扣返利、上交费用都是困扰我们财税同行的一些问题。近上九月份，快速消费品的同行聚会在广州成功举办以后呢 ，FCONCO 也是集思广益，收集了这个行业里面众多同行关注的一些话题。那么首次打破格局展开这样的一个电话会议，也是为了消除地区的障碍，让更多的同行参与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中。那这次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上次线下活动中为大家分享的嘉宾，来为您进行这空中的答疑解惑。这次活动呢，我们会针对三个方面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那个折扣、折让、返利等促销方式导致税务的多样性，要怎么样来降低风险。第二个话题是如何制定合规的促销政策。那么第三个话题是退货引起的税务和发票问题要怎么来处理。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嘉宾，他是 Grace 罗，来自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中国税务部的高级税务经理。那么他之前毕业于中山大学，持有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注册税务师以及香港注册税务师的资格证。那罗女士为内资公司和跨国企业提供过很多次的这个税务效益筹划以及这个税务审查，在税务筹划和咨询方面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与此同时呢，她在跨国以及国内转让定价审查以及咨询业务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经验。之前他负责过很多各种类型的转让定价工作，那么他的客户也包括很多家快消品行业的知名企业。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会议流程。会议呢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我们会邀请主讲嘉宾就 FMCG 行业内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一些解析，那么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方面。最后呢，我们会留差不多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呢，让各位同行参与嘉宾的互动。您可以提出一些您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那如果各位也有问题想跟嘉宾进行交流的话，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1-6270-5678转1013。下面可以开始今天的演讲 ，Grace， 您可以开始了。
啊，好的，啊，谢谢 Kathy 的介绍啊，那刚才 Kathy 已经也点到了，就是说今天我这边先跟大家就分享一些问题呢，可能就会就是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关于我们这个促销政策的一些税务的这个影响，那主要会讲一下这个捆绑销售啊，还有买赠这种销售形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个公司提供这个赠品还有样品，这个税务上应该怎么样去处理。那第二块呢，我们会讲一下这个供应商返利。那在上次我们九月份在广州举办的那个研讨会里面呢，我发现啊，在场的企业朋友对这一块呢都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些见解，大家也分享了一些各自的一些实际操作的那个做法。那在下面我在讲解的过程中呢，也会再跟大家再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我们也会讲一讲这个退货，那个退换货呢，在我们这个快消品行业也是非常常见的其中一个业务。那中间也会有一些税务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比较妥当，这个也会再讲一下。那好，那我们Kathy 啊，他们那边大家都可以看到那个 slide 是吧？
哎，对，都可以下载到这个 PPT。那么您讲的时候也稍微提一下。
对，好的好的。那我们去到第四页那里呢，首先我们这边就是先把这个关于 折扣折样的这样一些促销政策的一个税务处理，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面呢给大家也做了一个归纳啊，我想大家对这些处理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那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哈。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商业的折扣还有价格折扣的这一块，也是我们在这个日常中最常用的其中一个方式了。那在增值税上面呢，如果这个折扣额跟销售额是在同一发票上的呢，就可以按折扣后的这个净销售额来计征这个增值税。那从企业所得税上面呢，就是也同样了，就是按这个扣除商业折扣后的金额可以去确认你的这个净销售的收入。那另外一块呢，企业在销售的时候呢，同时也会跟这个经销商可能也会去洽谈这个付款期。那如果他是在这个付款期前有一些信用期的，就是如果他提早付钱的话呢，也会给一些现金折扣的。那对于现金折扣的这一块呢，增值税上面的处理呢，它是不得作为这个销售额的扣除的，因为它财务上也是作为这个财务费用去处理，就是不是冲减这个收入的。那从企业所得税上面来说呢，那我计算了这个把这个现金折扣实际发生的现金折扣作为这个财务费用以后呢，那我当然就可以按这个扣除折扣现金折扣后的这个金额来到去计算我的这个销售的这个利润。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我在销售以后就可能对方对这个货物有一定的意见，或者是大家经过磋商以后呢会提供一个折样的话呢，那这个折样呢因为是一个销售后事后发生的一个事情呢，从增值税上面的处理呢，它是要求这个购货方就是提供这个红字发票的这个开具证明，然后由销售方来到出具红字作为它的销售额的这个抵扣的。但如果是一个事先的这个确认的话呢，也可以按这个折扣后的货款呢直接来到计征这个增值税。那从企业所得税方面也同样的，就是说在发生这个折让的当期呢来到去冲减当期的这个销项不是销项啊 sorry 啊，这个是企业所得税，是冲减它的这个销售的收入啊。就是这个法律上规定的一个处理方法。但是在实务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供应商给经销商提供的这个折扣的时候呢，往往有时候不一定是这个价格上的折扣，可能是一种实务上的折扣啊，例如就是买十送一，或者就是说你一个月拿到多少的一个货物量的话呢，我会再多发几的多少件给您，这样的一种约定的这种折扣的方式。那对于这样的一些处理呢，可能我们看到比较常见的一个也在税务上可能比较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是否可以考虑就在同一张发票上我写的，也就是说销售 A 货物就是多少件，那个多少件呢其实就包括他拿货的假设呢十件，还有就是我公司加送的这一件，可能我就是整个这个发票上面其实是列了十一件货物，但是呢我的那个作价呢就总的这个作价呢还是我十件货物的一个作价，然后把那一件货物的那个价格呢就当为是一个折扣额，然后我整张发票其实只会以这个十件货物的一个净的销售额来做一个反应。那这个也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中看到就是很多企业比较常见的一个处理的方法。那我看到就是说之前有一些企业的朋友也给到 Casey 那边呢有一些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呢正好也就是问到这个就是实物折扣的这个处理方法啊。那他其实他自己这边建议的这个账务处理呢，其实跟我刚才说的是一致的，就是也是同样采用这个折扣价格折扣的这样一个方式，在同一张发票上面去体现。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在实务的工作中呢，其实各地的这个税务局对这样的一个处理方法也是就是比较接受或者说是理解， 企业的一个经营的这个实质的。就虽然我是一个实物的折扣，但是从我整体的这个销售来看，我其实也是说以十件件货物的价钱，就是给到了你十一件的货物。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是说这个每一件货物的这个单价是低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这个价格底。这个折扣呢，可能很多时候是一个事后的一个体现啊。那这个可能在我们后面讲这个返点的时候，可能我们再可能再详细的去探讨啊。那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看到一些企业，特别是生产商跟经销商之间会约定啊，你一年如果你的这个拿货量假设达到这个一百吨或者一百件的这个货物呢，我就给到你一个假设两点的这样一个返点啊。那是我这个返点呢会在年末的时候才会就是跟你去确认的，或者是某一期的期末月末啊，或者是季末才会跟你去确认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之前的那个销售呢已经是按当时的一个销售的单价还有销售的总额去做了一个确认。那对于这一个事后确认的这一个折扣额呢，能不能在下一期的这个交易中作为一个折扣去反映呢？这个其实呢在这个实务工作中呢因为今天我们也是多讲实务哈，大家分享大家看到的一些经验。那在实务中呢，我们其实也会是看到比较多的生产商会采用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法。那在一些税局的检查当中呢，这样的一些处理方法呢，也是就是税务局它或者说是默认的，或者是也是承认的一个处理的方法。虽然其实如果从技术上来说呢，其实这个折扣呢，理论上你还是应该去就是开红字发票啊，去扣减以前的这个销售收入的啊。因为如果你在下一期去确认这个返点的话呢，这个折扣点的话呢，其实会有一个就是时间上的这个不吻合的这样的一个风险啊。但我们在跟一些税务局的这个就是沟通中呢，他们也反映到就是说一方面的考虑就是说他们会觉得这也只是一个时间上的差异哈，从整体来说呢其实也是一个商业的交易的行为，他们也就是双方也确认是有这一个销售的折扣啊，不应该由于这个折扣的事后确认呢而给到双方的这个企业带来一个增值税上面额外的税负。那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常见的这个处理方法哈，在很多的税务局在实务工作中还是可以得到确认的。那第三种呢，就是关于这个折扣的抵用券。这个可能会是在这个商场给到一些消费者的这个销售里面会比较常见的，就说大家可能自己日常的一个生活的经验也会有哈，很多时候去商场，可能你买够100的这个货物，他会给到你一个10元的抵用券，然后这个抵用券呢，你可以在下一次你再去这个消费相应的这个货物的时候呢，它可以给你去做一个价格上面的抵扣。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很多企业对这样的抵用券呢，首先从就是税务上来说呢，其实对这样的一个抵用券没有一些特别明确的一些文件去做一个说明。那所以我们在判定这个税务的处理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首先会去看企业的一个会计处理是怎么样的。那我们比较常见的两种的会计处理，一个就是说可能我在假设我是100块的这个销售收入，然后给你10块的这个抵用券。那一种的处理方法呢，就是说在我实现第一次的销售的时候呢，他就直接按100去计算了这个收入啊，因为他会觉得这个抵用券呢消费者有时候会用到，有时候其实呢他也不一定会在这个限定的期限内去做这个下一次的消费。 那所以呢，他就一开始就先确认了一百的收入，然后等到以后这个消费者真的拿到这个抵用券，来到去做下一次消费的这个抵扣的时候呢，才去把上一次的这个收入做一个10%，就是冲减这个10%，然后呢就是确认90%，就确认90块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这是一种做法。那另外一种做法呢，他可能在第一次销售的时候呢，就是按90来到做一个销售收入，然后把另外的这个可能会发生的这10块的收入呢，就作为一个递延的收入去处理啊。等到消费者第二次再来消费使用这个抵用券的时候，再确认这相应的这个10块钱的这个销售收入。那或者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等到这个消费者这个持券的这个期限满了，但是他也没来消费的时候呢，再把这个10来到去做一个销售的这个确认。好，那相应的来说呢，从税务上也会是根据这个权责发生制，也会可以贴近这个会计处理去做这个相应的这个收入的确认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在第一次消费的时候，他就是要求你开具这个发票的话呢，那很有可能因为他是发生了100块的这个销售的费用嘛，那他会拿到需要拿到100块的这样的一个发票。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刚才说的两种的这个处理方法是第二种，就是分期来到去确认收入的这一种情况呢，可能就不适用了，就需要按第一种情况，在你一开始第一次实现销售的时候，就先按100块来到去确认这个收入，然后之后再去做相应的收入的这个冲减。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第6页上面呢，也进一步的讲了，就是这个买一送一，其实上面这个实物折扣啊，也是有点像买一送一这种情况哈。在第6页上面呢，我们就专门也讲了这个买一送一或者是捆绑销售。那对于买一送一或者捆绑销售这一块呢，从国家的层面呢，大家可以看到，企业所得税上面呢是专门有一个国税函的2008-875号文的。那它中间有写到，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这种组合的销售来到销售自己本企业的这种商品的话呢，也就需要按总的销售在各个商品的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到去确认分摊各个商品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销售的收入，而不需要作为视同销售的。但是从增值税的层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国家呢，如果严格根据这个增值税暂行条例来说呢，这种是如果你是赠送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是属于无偿赠与他人，是需要按这个视同销售来到去交这个增值税的。但是呢，其实对于增值税的这一块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些地方呢，它也会单独去出一些文件啊。对这一个买赠啊，还有捆绑销售这一块去做一个特别的一个规定啊，像我们在广州呢，就会有一个专门的文件，也是特别讲到了这个赠送、换购或者是捆绑组合销售这样的一些情况啊。它的原理呢，其实跟上面所说的国税函2008-875号文这个是一致的，就说你捆绑销售的时候呢，你就是如果已经分别按这个不同的货物去就是确认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销售价格，或者呢另外一种情况，你可以把这个整个捆绑的这个货物作为一个新的一个销售的货物的这个单号来到去确认一个新的这个销售价格的情况下呢，它就不会把你视同这个视同销售的行为啊，可以按你这个实际的销售额来到去计算这个增值税的销项。但如果你没有去分别核算不同货物的这个实际销售额，或者你没有按一个新的组合产品来到去确认这个销售收入的情况呢，那可能就会跌入到这个视同销售的这个情况，需要就你送的那一块另外去计提一个销项了。那同时呢，其实四川 也是像我们找到一些文件啊，试穿呢也会有同样的这样的类似的一个规定。它同样呢也是说如果你是这种捆绑销售买物赠物的这种情况呢，你可以按这个你销售的货物和随同赠送的货物的这个公允价值的比例来到分摊你这个实际的这个销售收入。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就必须你把这个销售的货物和赠送的货物的这个详细的名称啊、数量，还有这个公允的价值，就是你的这个实际销售要在同一张发票上面去注明。好，那所以对于买赠这一块呢，所得税上面的这个处理应该是一致的，就是各地都应该可以是一致的。但是对于增值税那一块，可能我们还想提醒各位企业的朋友呢，因为可能在实际操作中还是需要去找一下当地的一些文件的规定，或者是跟主管的税务局去进行一个沟通。那另外的一种促销的政策，促销的情况呢，可能就是企业直接就是给一些赠品给到消费者，或者是给到他们的经销商啊，或者有一些呢，就是很多情况下会是经销商提供一些厂商提供一些样品给到经销商他们那边去做这个推销哈，或者是做展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同样是看这个所得税还有增值税上面两方面的一个处理啊。从所得税来看呢，他会觉得就是说你单独赠送的这样的一些赠品啊，如果它是这个资产的所有权已经发生了改变的情况下呢，就应该是一种视同销售啊，你需要去确认一个销售的收入。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如果是从增值税上面来看啊，它不单只会看你这个所有权有没有转移哈，而且有一种情况，可能它也会看，就是说即使所有权没有转移啊，它也会去具体的看你这个情况会不会是视同销售。像它视同销售上面也就规定了，把这个货物交付给其他的单位去代销，或者是把这个自产委托加工的货物用于一些非应税的项目或者营业税的项目啊，或者是就是自己内部的或者是集体福利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会是去作为这个视同销售的。那回到我们这个赠品这个情况下，那我们会看到，特别是我们快消品的行业，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些试用装啊，看就会是送给一些消费者去使用。其实有两种情况了啊，一种呢可能就是随赠品，就是买一些东西然后再付一些试用装啊，给你试一下我们的新产品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我们会觉得，如果这种情况能不能跟税务机关去探讨，就是说这个其实也是类似一个捆绑销售的这个行为啊，你买了我的某一个假设洗发水哈，一个100毫升的洗发水，我会送你一个10毫升的一个什么润发露去给你去做一个试用哈，那这个可不可以也是同是一种捆绑销售的行为，然后我开票的时候也把相应的这个货物都写在里面去，而不需要另外去做一个视同销售呢？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这个厂商跟这个经销商中间啊，厂商可能会提供一些样品，或者是给到经销商那边去做一些展览，或者是给大家在当场或者假设是商场里面去做这种试用的。那我们在确定这再去看这个展品有没有可能会被作为视同销售的时候，可能我们还需要回去看，就是说生产商跟经销商之间他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应的条款啊，就是说生产商需要提供一些样品给到经销商，但是对于这个样品啊，到底他的所有权会不会转移，就谁对这个样品有最终的一个处置权，或者说我某一段的这个展览期间过后，这个东西是不是一定要返还给这个生产商这样子啊，这是一个会去看这个所有权还有处置权有没有一个转移。 另外一个呢，可能也会就是看回就是生产商和经销商上面大家账上面对这个存货到底是谁还是去确认这个存货的，嗯，从而去判定到底有没有可能被作为视同销售哈。如果这个所有权没有转移，其实这个存货还是在生产商那边去做一个确认的情况下，我们说可以也可以去跟税务局去解释，其实只是提供给他去做一个展品，就是我存放的地方不同了，我并没有做一个视同的销售。那后面的第八第九页呢，其实是关于这个促销里面这个赠送礼品到底要不要交个人所得税的这样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这个财税2001年的50号文里面特别去讲到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在这个文发出之前呢，有另外两个文件对这个赠品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有一个处理的这个规定的。但是呢这个文才是2011年的这个50号文呢，就其实是一个总结。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文也主要是针对这个赠送的礼品，就没有提到这个现金或者是其他的有价证券哈。因为对于现金或者其他的有价证券这一块，如果是根据个人所得税法里面的一个规定呢，本身呢它已经是有价格的啊，所以已经是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增税的范围。但是对于这个礼品这一块呢，很多时候可能是没有价格的，或者是难以去确定价格的，所以呢到底怎么样去增这个人所得税呢，国家税务总局呢还有这个财局那边呢，就专门就这一个问题就是出了一个文件。其实它里面呢就是主要分成了两大块哈，我们这边也是从两张 slide 上面可以看到。其实基本上可以把它分成两种情况，就是说如果这个赠品是跟这个货物的销售或者是服务的提供是同时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它有一个先决的条件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会认为其实从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个角度来看，他会认为其实这是有点这个销售折扣的这个性质，或者是买赠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啊，那就不属于这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征税的情况哈，因为这个个人为取得这个赠品，其实他也付出了一定的这个报酬。但是我们看回这个第九页里面，他会写到。就说在什么情况下这个赠品是需要去代扣缴这个个人所得税呢？他这边列举了三个哈，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业务宣传或者广告里面随机派送的一些礼品哈，就是你不个人不需要做任何的消费，你就可以领到这样的一个礼品。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一些年度的会议啊，或者是活动里面。本单位的人就是单位向这个个人赠送的一些礼品。那还有第三种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累积消费到一定额度的这个客户，然后给予你一个抽奖的机会，然后你获得这个奖品的话呢，也是属于个人所得税的一个代扣代缴的这种情况。那其实上次我们在分享对于个人所得税这个处理的时候，也很多企业在问到，就是说在实际中到底企业怎么样去判定我要不要去交，还有另外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说税务局到底对这一块抓得紧不紧啊。那我们可以说呢，其实为什么这个文会出来呢，是因为有真实的案件的。那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国家税务总局呢是有一次组织了对一个通信行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国企去进行检查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这个企业呢，他会向他的消费者呢是发放一些，就是年度如果你达到一定的这个消费量的话呢，或者是说你来入户的话呢，他会给你发放一些实物的这样的一些礼品哈。大家可能也有切身的感受啊，像假设你去现在去办一个什么宽带啊，或者是入网啊，他可能也会送你一些礼品。 那他会看到就是从他账上面发放的这些食物的礼品啊，就是非常的巨大啊。那如果是作为个人所得税去扣缴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话呢，他也可以补到一笔很大的这个税款。那就因为这件事情呢，就是相关的这个地方的税务局就把这个事情请示到这个国家层级去了啊。那最后呢，国家才是根据这个相应的情况呢，出具了这个文件，同时对这个被检查的这个企业呢，也是说最后根据他账上面的提供给个人的这样的一些赠送的礼品，也就是去补增了一个个人所得税。好，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在跟我们的一些客户的这个接洽当中呢，也会发现啊，好像像一些银行的这些客户啊，他们也会是开户的时候给你送一些什么什么礼品。对于这一块呢，在税务局给他们去做检查的时候，这一块也是要求他们去计征这个个人所得税了。那所以从企业的角度来说，如果我在做某一项促销的时候啊，我已经是有一些就是跟消费不挂钩的一些单独发放的这样的一些酸产品或者是赠品的时候呢，那从这个谨慎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觉得还是需要跟税务局去沟通，然后对这一块进行一个定性，是不是真的是跟这个消费不相关的，然后去看这个个人所得税需不需要去做一个代扣缴哈。那另外就是去到这个去到这个第十页的时候呢，可能这个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就是关于这个供应商的这个返利的这一块。我们很多的这个，特别是我们的生产商啊，在跟我们的这种 KA 客户啊，商场啊、超市啊，去做一个销售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就是商超那边可能他会收一些各种名目的这种一些费用，那有一部分呢是跟这个销售相关，有一部分是跟销售无关的。那其实对于这一个呢，一直是就是国税总那边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其实从这个九几年的后半年到这个最后这个04年的136号文，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文件出来之前呢，这个税务怎么样去处理，其实各地会有不同的看法啊。那最后呢国家税务总局那边出了这个国税发2004年的136号文，其实基本上是把一个原则给到了各地的这个税务局去执行。那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说如果你发生的这样的一些费用是与你的这个销售量或者是销售没有必然联系的话呢，其实是应该作为这个购货方的一个劳务的收入，然后呢去征这个营业税的。但是如果相应的这个发生的这个返利是跟这个销售量或者是销售额挂钩的时候呢，就是需要生产，就是需要就是购买商那边去做一个进项的转出，那相应的话我这个供应商这边呢也可以做一个销项的这个转出。那另外一个它也规定了，就是对于这种各种的这个收入是不可以开具这个专用发票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的啊。那其实这个文出来以后呢，大家会看到，或者也税务局那方面在跟企业去做检查的时候，企业也会反映，就是说如果我要对这个与销售额或者是销售量挂钩的这种返利去做一个销项的这进项转出，或者是做一个销项的冲减的时候呢，需要这个开具这个红字的发票。但是呢，在这个开具这个红字发票的这个过程中呢，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商场或者超市呢无法给我们的这个供应商去提供相应的这个开具这个红字发票的这个通知单。